也就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再来一遍哈，万物的结局尽了，预备来，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洗身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
是主再来，真的巴不得我们里面有这样大的一个盼望，让我们真实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已经 得到主生命的人，主能够说我们又忠心又良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是蒙了你自己的恩，我们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主啊，真的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我们里面何等的欢喜，那样子的有盼望，因为知道主你还要再来。主啊，我不是就这样子死了就完了，主啊，乃是真的欢欢喜喜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大的盼望。主啊，既然我们在世还有这些岁月的时候，主就不让我们虚度光阴。主啊，真的当这样子的岁月在你的手中，愿意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给我们的岁月，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让我们不虚度，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我的主。主啊，今天早上继续向我们施恩，感谢你一直到如今仍然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离开你自己。谢谢恩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那样子的等候，那样欢欢喜喜，在各样的试炼的当中，我们还是那样子的喜乐。谢谢恩主，听你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后书，就彼得前书的后面，彼得后书在新约343页，彼得后书，假如圣经你是两段的哈，那么就是在343页，新的圣经的话你恐怕就要找一下了啊，在这个后面，等于说启示录前面是约翰犹大书，约翰一二三书的前面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1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慢慢的来读哈。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好，就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
今天是最后一堂，这一季成人主日学的最后一堂，也刚好感谢主，我们这个罗兰刚礼拜堂负责成人主日学的知识，这个 Raymond 知识在我们中间，大家可能还没有认识，我们介绍一下。好，那么也刚好他在，所以不因为他在我讲的话我就不讲，我也讲些主再来啊，其实将来可以至少排三个月一季来讲。讲一堂，哎呀，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因为主再来这个课题，一方面是非常的重要，一方面他因为是个大结局，所以他讲到的层面非常的多，所以我说我今天只能够，这个就讲到一点，就是今天讲到的主再来不是完全的，但是好像主给我看见的一部分的，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那么这个我在想到主再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从初期教会的这一些使徒们在传讲说主还要再来，因为耶稣亲自跟他们讲，你们今天天使跟当时的一些门徒跟到橄榄山下的时候，就说你们看见你们的主是怎么样去，他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再来，所以在当时的这一群门徒，他们心里面都是盼望，好像他们那一代主就会来了，一直预备好这样的心，在很大的患难的里面，他们也不怕任何的艰难痛苦，因为他们有个很大的盼望，他们所爱的主既然是怎么样的升天，将来还要怎么样再来接他们，接我们这些信主人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们带着极大的盼望，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盼望在老约翰那个时代就被当时的世代所讥笑，你们说主再来，主再来，主在哪里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你们说主要再来再来，信耶稣人就问老约翰，老约翰是长老，就问老约翰，他不但是使徒也是长老，他就问，就有很多信耶稣人问老约翰说，你们都说主要来，主要来，主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三十岁了他还不来，四十岁了还不来，是不是啊？到了五十岁还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老约翰就说，其实时间在神的眼中，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时间在我们人的概念里面是存在的，但在神的里面不是。即使我们的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乃是宽容我们，因为还有人没有听过福音，因为还有人没有这个得救的指望，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在这个时候，老约翰就讲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主要再来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讲，成为世人嘲笑的一个话题。但是假如我们真真实实的坚信不疑，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将近有三分之一的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比例非常非常高的， 假如我们坚信我们主真的还要再来，我们就不会以地上所遭遇末世所遭遇的这一切，我们被就是被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末世的各方面的景象来迷惑我们，而且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主有一天再来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是我在思想主再来的时候一个。那么我在里面稍微再提到一点的是什么呢？我稍微提到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笑话一些人，其实在历史历代里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有人就说那主既然要来，他什么时候来呢？对不对？哈，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跟大家讲主来的时间时候我再来提这个。至少我现在先从三方面来讲主再来的意义是什么，主再来的意义是什么。我给它分成三方面，一个是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本身，一个是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一个是对世界上一般的人主再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主再来的意义，第一个是这一位神真正得做荣耀的时候。今天你们说神是荣耀的神，他有没有得做荣耀啊？有多少人什么你们信了耶稣是被人家钉死十字架的，是不是啊？你们的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从人的层面，我这位神是尊贵荣耀神，但到现在为止怎么样呢？因为神用什么你相信吗？有很多的时候人把当我们对人真正有完全谦卑爱的时候，人家觉得你是个弱者，同意吗？是不是这样？但是主在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主在降临的时候乃是让这一位永活的真神真正得着荣耀的时候。原来到那个时候人才会知道主宰世界宇宙一切的一切是在这一位再来的主的手中。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他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好像他的爱不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觉得耶稣Nothing， 失败主义者。我在山区传道的时候，就有他们这个领导就跟我讲，他王老师啊，我发现你什么都很好，就是啊，你这个耶稣信坏了。我说你怎么讲我耶稣信坏了？我耶稣信坏怎么会来到这边跟你这样相处，把我的一生全心的摆在这个地方呢？他说这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发现你临门那一脚你就退缩。他指的退缩什么呢？不跟人家斗，不跟人家什么。他说为什么你到最后的那个你总是让，为什么？我说假如你想你永远想要得你所想要得的，你非要跟人家争。假如你想要得神所给你的，连我们的主他都到了时候让，但到最后呢，到最后主在降临的时候乃是把一切的公义性是慈爱通通成为他再来的时候的一个总共可以彰显在世人面前的。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表现在让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去规避，当人要接受审判的时候，耶稣这样的来到世界上是我们不要。神的圣洁就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一个污秽的人。神的公义他在施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说他的审判是错误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冤狱有没有？哈，有哈，是吧？世界上的司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没有。但是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整个彰显真的让这个世代无话可说，爱的拒绝的整个神真正的荣耀。所以有人这样讲呢，有人怎么讲，有人说真的到主来的时候，连那些会灭亡的人他都不得不向主俯伏说，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神。神的荣耀的时候，第二个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什么呢？是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得奖赏也好，得救赎也好，因为这个次序我在思想的时候很难讲。我觉得最宝贝的是真正得见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说我们信主信主信主，有没有跟主的关系总是受着自己的肉身，受着这个世界，受着我们的生活有点阻隔，你们同意吗？同意啊。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真的我们跟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 其实信徒心里面若是有一份盼望，主啊你快来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他是一个爱主的。你知道哈，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分开啊，第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快快见面，你们同意吗？两个不是相爱的人怎么样呢？总算走了，是不是？想想什么时候回来，回来还有点头痛，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造成困扰嘛，不是这样吗？但是假如说我们想到说，哎，主去了，我们正是爱慕主，爱慕主，我们会羡慕主的这个再来。主的再来有真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得奖赏。我觉得奖赏太功利主义了，其实我不太喜欢讲。但是呢，假如我讲那个得奖赏的话，你也不要以为说一个什么这个一个奖牌是吧，一个奖状或者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奖金是吧，不是的。圣经里面讲到的信徒得奖赏的时候是在主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要让一些圣徒跟他一起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掌权，这是真正的赏赐。真正的赏赐是什么？你们说信徒的得奖赏是得什么？让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作王。大家不要把那个王不要想成今天我们头脑里的观念哈。今天一上来就有人说，哎呀，我们在门口碰到两个这个还不知道叫不出名字的慕道的朋友进来了，马上就介绍，哎，这个是什么王传道什么？不，我说你不要这样介绍，不要把第一个观念就让他一进来就哦，你们教堂里面还分地位的啊，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的。你就跟他讲，这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讲到王，我们头脑里面就有一个世界的王。假如我这样讲。有一天啊，你一辈子好好的跟随主爱主，主给你得奖赏，是给你去管五座城，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是不是奖赏？要你管五座城。下面再讲了，我给你管五座城是，你要以做仆人的身份去服侍这五座城的人，让他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你要不要？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是讲地位做事的，他没有可能得奖赏。除非我们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服侍众人的时候，等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奖赏神给我们五座城去管，是要我们去以仆人的身份像耶稣一样去服侍五座城的人，是吗？难怪耶稣在讲了，说只在你们中间，不能像外邦人有什么君王大臣管辖你们，你们在中间，你们要为首的就要做小的，是不是啊？你们要做仆人，是吧？就说慢慢我在想，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真正信耶稣，我们跟随主走耶稣那样谦谦卑卑仆人的道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奖赏怎么样呢？让我们就是以这样一个君王仆人的身份去服侍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百姓居民。假如你想到有一天啊，哇，我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做一个国民是什么呢？是一个那么爱主有神完全同在的一个人来服侍我们，你想想看这个国多美啊。哎，今天我们的国为什么痛苦你知道吗？你一做了官叫人家做事，有没有？假如你碰到一个人事，你有什么他来帮你做，因为他的能力也比一般人大嘛，是不是这样？他的爱心也比一般人大嘛。等到你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你有任何的需要，是不是？是不是你只要一讲他就来服侍你了？你说这样的国度跟今天的国度的差别在哪里？假如我们今活着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不愿意做仆人服侍人，其实我们也不会羡慕去得这个奖赏，是吗？同不同意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去羡慕做这个，我们所羡慕的是什么叫君王？君王就是三宫六院，是不是？什么叫君王？君王就是我统一天下发号施令，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到有一天我们真是在世上按照耶稣在世上所生活的十字架道我们去跟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是让所有跟随他的人与耶稣一同掌权作王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奖赏得胜的，神要赐给他什么，赐给他什么，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赎。哎呀，今天我们只是得救，有没有？今天我们只是得救，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没有得赎啊。 当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全然得救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连地上的这个花草树木动物都一同蒙恩的。我们这个得赎是怎么得赎呢？我们真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我们整个人物质的身体要改变。真正的得赎，真正全然的得救，就是身，就是灵魂体的得救的最后的那一个。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才真正的得赎，从这个肉身的里面全然出来。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去就可以去看，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不能够承受那个不能够朽坏的国，所以呢，等到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会赐给我们一个不是这个肉身的身体，乃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可以承受那不朽坏的国。而且再告诉大家，复活不是信耶稣人复活，不信耶稣人也复活。因为这个一个是复活得生，一个是复活怎么样呢？一个是复活受刑罚。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永远不会朽坏的就是不会灭亡的一个身体的话，你说受永远的刑罚，什么受永远刑罚？所以有人是复活得生，有人是复活受刑罚。而我们信徒耶稣再来真正的意义在我们全然的得着救赎。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哈，再好的宗派没有办法让我们全然的得赎，只有耶稣基督再来。我再讲，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去加入一个很好的教堂的组织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怎么不，我们一定要真心的跟完全的跟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跟随耶稣基督到最后怎么样，哇，走到耶稣再来了，我们也渴慕主的再来。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得赏，我们还完全的得赎。真的，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哎呀，想想真是很可怜的。有没有我们这身体会不会病啊？给你痛苦是吧？等到一天人家说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没有疾病，跟疾病说拜拜，为什么可以跟疾病说拜拜啊？假如我们有的还是这个身体的，怎么跟疾病说拜拜？很显然我们会得着一个不会病的身体，有没有？哇，这个，那我们有的是这个人的身体有没有一些这个七情六欲，有没有啊？有的。其实七情六欲不是坏事，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个肉身有个七情六欲，让我们的让地上神所造的人可以繁衍，让我们的爱可以表达各方面的东西，是不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你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呢？到最后坏事也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欲望，有没有啊？神不反对欲望，因为欲望是神所造的，但是有时候变成邪情跟私欲的时候，这就是坏事了。这个欲望专是为自己就完了，这个欲望把它用在歪的地方。什么叫邪情呢？就是把我们的情感用在歪的地方叫邪情嘛。什么叫私欲呢？这个欲望很好，但是只是为了自己服务自己的话，这就坏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带给我们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层面上面跟神的阻隔。但等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得赎的时候，哎呀，这只有主来的时候才能做，主没有来这件事情不成就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我觉得最美的就是真正能够得与可以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哈，今天有多少人有一种经历，就是说主啊，真的当我亲近你的时候，比我拥有世界上的一切都美，甚至比跟我太太的相处还美，甚至比再讲的差一点的，甚至比去吃一珍山珍海味还要有味道。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真是会盼望着主啊，还有什么比能够跟你那么真正的相亲来的更美？所以主再来，什么得奖赏得赎，这是必然的结果，还不是我最羡慕的。我最羡慕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同在，不再分开。你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威力吗？你能够跟一个你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不分开，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一个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主，以永远的能力护卫我们的主，以永远的圣洁一直在逃诉我们的这位主，到那个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成就了一件事情，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我们跟这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我不晓得这个，我讲这话吉兄你也怎么，这个真的是我的感觉，而且圣经里面是这样，有多少人羡慕主再来，就是主再来我们就可以永远与他同在。圣经里面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活在主来还没有来的这个时空的里面，那么我们的主在升天以前，我们的主在复活升天以后的使徒们就一直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在主来跟还没有来，我们又活在这个时空里面到底是什么样。有预言说他会来，有一些征兆，也会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危机，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他在主还没有来以前我们会遭遇的这些事，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下面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预兆跟危机。这个有门徒真的关心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你什么时候要来？耶稣跟他怎么讲呢？他说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也不知道父神什么时候要我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没有人可以知道，时间是不会知道，意思就随时会来。假如耶稣跟你讲说耶稣明天几时几分来，是不是、啊、那我们还警醒什么呢？到他再要来的前五秒钟我们当然好好在那边跪在那边祷告等他来就好了嘛，是吧？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警醒呢？随时面对这个邪恶的环境要我们警醒，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可能来。我在讲到时间主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来，是圣经里面耶稣亲口讲的话。像刚才我们读的老彼得他讲的说主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什么时候来？假如贼来你知道的话他能够偷东西吗？我知道贼几点钟来，我马上几点钟来，对吧？对不对？所以他说像贼来就是要我们警醒小心，主随时都会来。在历史里面发生很多的事，包括有很多信耶稣的人都笑那些人，但是在我里面不笑，我羡慕他们一部分也成为我的警醒，但是呢我真的羡慕他们像主有这样的心智。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人可能因为圣经不熟悉，他们信了主以后呢真的很盼望主赶快就再来，他们知道说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他们也相信世界上一切的罪恶痛苦只有耶稣来了才能 terminate 才能够结束。所以当有人讲起来说几月几号哪一年，是不是、啊、耶稣这会什么地方降临，是不是、啊、他们怎么样？他们会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通通卖了以后呢到那个山上去等。你们碰到这样的人，你们是笑他呢，还是你们里面还有一点羡慕他有这样向着主要再来的心思？你们说给我听。我不敢笑，但是在基督教教义里面的人就会笑他们糊涂，对他们真的糊涂。假如你不羡慕他们这样渴慕主再来的心的话，是我们比不上他们爱主，你同意吗？我不是在教义里面去论断人的，我是看到他的父亲，他为什么愿意把东西通通卖掉了，他到那个地方去等主再来，为什么？你们说啊，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爱主渴慕主再来的心，但是他糊涂。他为什么糊涂呢？因为他圣经不熟。耶稣早就讲了，没有人可以知道主他什么时候来，你只要预备好心，根本不要在乎他什么时候来。耶稣什么时候几点几刻几分几年几月哪一年来不是关键，关键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哦。但是他们会突然把一个 focus 非常到了一个地步，渴慕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最好快快知道主哪一天来，我把世界上一切东西统统都放下，我到那边去等，有没有？真的历史里面已经发生好几次这样的事，被人家笑。但是我看到这样的记录的时候，我自己在神面前我有一个反省，我说主啊， 我是不是愿意像他们一样，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可以舍下世上我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不是那么看重我所有的，乃是我更看重主你要降临的这份美好。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我们今天到底是看重我们有的，还是看重主再来？讲个笑话哈，真实的。那么这个年轻人要结婚了，我们那时候青年人的辅导，对不对啊？给他们谈谈很开心啊。突然我就问一个弟兄，我说假如在你结婚前一天耶稣来，你会不会怪耶稣啊？婚没有结成耶稣来，你会不会怪耶稣啊？他说是不是要真实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真实的，不要骗我。他最好等我结了婚有主再来。很真实，年轻人就很真实，不像我们年纪大了，有没有？只是回答标准答案，心里面并不这样想，是吗？当一个人只知道圣经里面标准答案，却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渴慕，这种人是很可怜的。他真正是跟我讲说，他师哥，假如主真的一定要再来了，是不是可不可以等我结婚以后他再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笑话那些对他们圣经可能不熟，他们可能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呢，当他们愿意舍下他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地方去等主来的时候，他们这一份心是让我羡慕的，提醒我的。第二个，讲到时间虽然不知道，但是会有一些预兆。这个预兆很多，等到无花果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就是预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对不对？但以色列复国从1948年5月24日啊什么的，已经复国到现在了，是吧？多少年了？我们再说，在1948年以后生的举手。还是有不少人，你看到没有？不少，大部分人都在1948年以后生的，是不是啊？无花果树都已经发芽了嘛，以色列都复国了嘛，是不是主还不来？是不是这样？这问题在这里嘛。他有一个预言，但圣经里面耶稣亲口讲的话，他来的时候有一些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自然的灾祸，像地震、饥荒、瘟疫，道德的下降，异端的兴起，福音的广传，大部分的世人只在那边追忆安稳的生活。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大家都安稳在那吃饭时，呼啦哗，大洪水来了，是不是这样？今天这个一直这几个现象，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讲到的幕后会有这些事情，而且还在提出一个比喻，好像惨难的妇人，有没有？惨难的妇人就是说，这个痛，隔了一段时间痛，隔了一段时间痛，而且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开始生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像这些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自然灾害啊，这些问题怎么样？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其实真正来讲，去年一年的地震啊，就是从前50年地震的累积还不止，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假如我们新耶稣人不感受这个的话，哎，今天你们从前没听到瘟疫，好像几百年有一次，有没有？现在什么禽流感了，什么感了，哗，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啊，什么一下子什么死世界上什么1/3的人，是吧？战争，瘟疫比战争还可怕，是不是这样？你慢慢去，我们不要说，哎呀，现在美国医疗很发达，是不是这样？等到瘟疫来的时候，什么叫瘟疫的产生呢？瘟疫产生就是当人类的医疗的观念跟技术赶不上细菌病毒突变的速度的时候，怎么样呢？人类就完了。你以为人聪明哎？啊？他变成这样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而且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我讲的国要攻打国，从前只是国跟国攻打哈，最早是民跟民攻打，拿石头你打我，我打你，石器时代民族啊，民跟民。其实你慢慢看到了国攻打国，到最后要变成民攻打民，民攻打民什么？就是种族的战争，是不是啊？今天你看今天多少的战争跟种族有关啊？ 恐怖什么这些，将来不晓得会成为什么事。只是圣经里面我们的主早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是一个政治人类必然的现象，你不要讲，主就早就讲，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证明人的道德越来越败坏，世间越来越这样，是我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是那个第三个讲到，其实第三个讲到危险，耶稣再要来的时候，不但是世界上不信耶稣人掌权的世界，这边的危险还不是讲不信主的人的危险，不信主的讲到的是一般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自然的灾害，道德的下降，这个下面是异端兴起，福音广场跟世人的暗义。我要讲到的是危险是什么危险呢？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我们去看彼得书信，大家回去好好看彼得后书，我希望大家去看。他说第一个是有假师父混入，假师父混入神的儿女的当中，你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人家叫我传道人我就是真师父哦。一个人什么时候只想到自己，他就会从真也会变成假的。我最近在读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给我很惊讶的，哇，还有先知的门徒，还有巴利的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先知，先知多得不得了哎！以色列王说呀，我可不可以跟犹大王一起上去跟亚兰王打仗？马上一叫就叫400个先知来哦，来问他们可不可以啊？这些先知通通都讲说可以啊，神一定祝福你，耶和华上帝一定祝福你。结果这个犹大王有意思，哎，我听说你们国里面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叫米该亚的，哎，你要不要请他来讲讲？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看到我老是说凶言不说吉言呢、啊。哎，今天你知道吗？为什么产生假师傅啊？因为我们耳朵想听我们想听的，所以人只好给你讲假话来骗你。假如我们真的想听神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代里面仍然有神用的先知在这个世代里面说话，你同意吗？你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讲，今天基督教充满的假的东西，但是不一定是错的东西，这个话讲了你们慢慢听哈。基督教讲的都是对的东西，有没有？你讲的对，这个明成你讲的对，但在你生命里面真不真？这是我们要看重的问题。法利赛人讲的都错啊，他讲的都对，但是在他生命里面真不真呢？不真，主不要。我反过来讲一句话，圣经里面讲的不是都是对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讲的通通都是真的东西。什么叫圣经里面讲的都不是对的呢？这个叫什么？犹大卖主对，犹大卖主对不对？犹大卖主，圣经里面记载犹大卖主对不对？这个犹大对不对？记在圣经里面都对的，犹大卖主对不对？不对，因为是真实的，圣经记下来，因为在我们中间跟随主人中间有人会卖耶稣，所以要把这个事情记下来成为我们的警戒。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圣经里面，哎，大卫夺人家的太太，这个借刀杀人，杀他的丈夫，对不对啊？这件事情对不对啊？不对，这件事情真不真实？有真正有没有发生呢？有发生。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的都是真的事，真比对更重要。只有神是全然的真，也是全部的对，而我们人不可能全然的真跟全然的对，你不能全然的对跟全然真，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就要追求正。我在神面前还不够的，我就跟弟兄姊妹坦诚，我们可以像主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在人面前表现我懂的东西对的部分，而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真的部分，让人家来检验，让世人来看，就是给你笑话。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以后，我就很高兴跟人家讲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蒙恩了，我已经悔改了，你知道吗？我们治理商专是会所的一些校长、副校长、老师，很多都是基督徒的。哇，居然有个人 因为不是他带领信主，他也不知道我们真改变假改变哈，真得救假得救哈，他不知道。他说王继雄你也是信耶稣人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看你的样子根本不像。我说对，我今天还不像你要求的这么完全，我真正的悔改是真的，我知道我是真正是神的儿女，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当我们愿意用真实的情形面对我们的神，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有路。假如我们不愿意真实的面对，我们就没有路。但这边讲到的第一个危机什么？假。我说今天在神的这个中间，在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中间，我们要规避的是不能因为追求对就忽略假啊，这个真假谁来分？自己知道。有一天有人跟我讲说，我知道了，神的，我知道，因为他们是这个牧师嘛，他说我知道这个神所呼召的，神一定会负责他们的生活。那我说你现在愁什么？你今天正在愁，你有把握你是神呼召你的吗？啊啊！我们以前在山上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现在这个他真的他愿意去报考一个这个神学院，他说他有心要服侍主。那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个神学院要你写一个见证啊，你要清楚神呼召你哈，他才会接受你哈。你真的很清楚神呼召你吗？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看看圣经里面啊。神呼召几个人啊？历史历代不要几百年呼召一个啊！啊，整本圣经里面记载有多少人是上帝呼召他，而神所呼召的那个人，他活30岁，他活30年，在地上神使用他30年就可以扭转一些东西，建立一些在世界上已经失去神的一些东西，能够让建立起来。我说你看看整本圣经啊，有几个人是神呼召的？我说我都不敢讲。真的我不敢讲，我只能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得着了神的恩典，我真的愿意服侍我的神，放下一切来服侍他，我还不敢定位说我是神呼召的。我说姐妹你好好想哦，你要为了要去读神学院就然后去看看人家 recipe 怎么写的，见证怎么写啊，然后就是带带画画，我说你这样通得过吗？你神真的呼召你吗？假如今天有一天每一个神学院毕业出来人家给他暗慕的人都很真的面对自己，基督教没有假先知，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地位你就在讲神的话，因为你在讲神的话所以才能够摸住人的心，你同意吗？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他是牧师长老什么这个传道他的名字叫这个，你要看他的，他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决定我有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我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嘛。所以我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你们好听啊，神从来没有应许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上帝一定赐给他话语，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饥渴慕义的我要使你得着饱足，是吗？当我们今天饥渴慕义到主面前来讲，他上那个讲的不怎么样，因为我们是饥渴慕义，结果怎么样呢？神他是真的，所以他就会把他的话他的生命之道慢慢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怎么样，这个危机我们能不能发现？因为很多的假师傅混入，最近我们礼拜一在查经的时候，我也在教，因为有些问题在谈的时候就在说了，假如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象征哈，我们到美国来个个都很聪明的，一下就看破了，就是因为它可以几乎可以乱真，你懂这意思吗？啊，所以呢才会看不出它的假来。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来讲，我第一次读《标杆人生》，我就觉得他是在讲上帝把我们人生下来给我们的才干。信耶稣的人也有，不信耶稣也有，是这个层面，有没有？我们生下来才干是我们自己有的。我说我生下来以前我有什么才干？不是嘛？对。但是我们生下来会有才干，这个才干真的是神所给的，是吗？不信耶稣有没有？有。我们信耶稣有没有？有。但是跟真正跟属灵的恩赐一不一样？不一样。 上帝给我们的才干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生活，可以做事，可以干什么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吗？不信耶稣人也有的。所以我后来讲句话，我们用我们天生的才干组织教会，那只是一个宗教。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神给我什么属灵恩赐，我们愿意佩戴在一起，这才能够建造主的身体。我再说一次，我们用我们天然的才干只能够建立基督教，我们只有把神给我们的恩赐配在一起，才能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好去思想。什么是真正神所要的，这是今天末世基督教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今天基督教不是没有，今天基督教不是充满了错的道理，今天基督教不是好像你讲的道理不对，今天基督教充满的不是真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比如我举例讲啊，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好，今天你到教会来，有没有感觉这是家？假如没有，这就不真，你讲的再对都没有用。但是发现有些人跟些人一碰，好像碰到家人了，这是什么？这是真，可能他讲不出来什么是教会。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什么叫假师傅混入，带来一些好像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假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信徒被迷惑，因为有假的东西，所以就会有迷惑。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碰到两群人，这些话讲的比较重，你慢听。等到你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祷告，这位神怎么听，有没有？哇，你发现你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份真实是吧？信耶稣越久怎么样？信耶稣越久怎么样？这个感觉越淡还是越浓啊？这个感觉越淡，这不合逻辑的。应该信主越久嘛，他应该是这个越浓才对了嘛，是不是？怎么会时间越久越淡呢？被迷惑嘛。本来是信耶稣嘛，单单对着耶稣，以后慢慢给带到个宗教里面去了嘛。对，你跟宗教求只能人的帮忙嘛。我们今天所有的爱心，我们去看一个这个生病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怀楚姐妹，我真正是跟她讲，我说怀楚啊，我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是个人，神的恩典不临到你，我只能在人的层面上给你一点鼓励安慰。我坐在里面，我不要讲什么。一个癌症末期的姐妹在病床上信主，医生已经不医疗了，她已经是个 hospice 是吧，医生没有任何的医疗的行为。我们去看这样一个姐妹坐在里面，要跟她讲什么话，我说主啊，真的要讲什么话，主就说你跟她讲，你也是个人，你没办法做什么，要她真心愿意跟主求。我说姐妹，你还有什么期望？因为那个医生说只有七天时间，医生说只有七天，最多十天。结果去看他，我就说，我说姐妹啊，我说我只是个人，只是个蒙恩的罪人，神要做的我没办法做，但神要透过我的做，要做的我也不吝啬，也有，但是现在没有，所以我看到你我怎么办？我只能这样讲，我说神是真的，你还有什么心愿可以跟这位神祷告？哎，结果他就开口了，他怎么讲？他说我有个心愿，希望我见主面以前呢，能够看看我的亲人。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在台湾，他们现在正要办手术来，我怕他们赶不及，而弟弟的签证手术一直办不出来。我说你向神祷告，他祷告了，到现在还在，他的哥哥弟弟统统在他病床旁边，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的，他的哥哥他的弟弟跟他的先生三个人三班的轮流的来看望他，让他心里面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跟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一起相处相交教导，让他真心向着主，而不是来遵守我们教他的这一套，信徒就不会受迷惑。你同意吗？不是说我们不要教他，我们不是高举我们所教的这一套，我们要高举我们所信的这位主。 信徒受迷惑，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顶多像以色列人一样，看重教堂律法跟祭司，是吗？今天大家礼拜堂看重什么？看重一个教堂，看重什么？看重一本圣经，看重什么？看重传道人，是不是？看重长老，是不是这样？有多少人心里面尊主为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信徒被迷惑，出了一个问题。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我常常想说，在我们那些没有学问人的中间，神的那么多作为在他们中间可以彰显，为什么今天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神的作为没有什么彰显？到底什么？我说信徒被迷惑，走了一条不是真正依靠神的路，依靠我懂，我能懂什么？我能跟人家讲什么？但是不是哎？真正生命的路是今天我比昨天有没有一点长进，是吧？这个今年我比去年能够更加面对我生命里面的软弱，能够进步的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这样？生命之道讲究的是长进，你知道吗？宗教讲究的是你懂不懂，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不要这些东西，可能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很真实。信徒被迷惑，被什么迷惑？我们常常讲说被罪恶迷惑，被私欲迷惑，被世界迷惑，这个是这个跟不信耶稣人的迷惑完全一样，是吧？我们不讲，我们今天讲的信徒被迷惑是被什么迷惑啊？被假先知迷惑，被假的东西迷惑。而假的人为什么你看不出是假的？因为他讲的是对的，结果你就不知道他是假先知。求主怜悯我们。第三个危险是什么呢？真道将要被毁谤。所谓的真道要被毁谤什么呢？到末世的时候啊，你越讲十字架的道理，你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会发现是行不通的，是不是这样？你说这个真道是什么？真道是什么？真道被毁谤是什么意思？就你行真道，人家说你要毁谤了吗？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你们好好思想哈。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不是行真道啊？他就是真道嘛。有没有人毁谤他？有毁谤他。你耶稣，你赶鬼，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你是个小鬼啊，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嚯，你要小心，当有人在行真道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保留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要毁谤我们所不知道的。今天在这个末世是有太多的人毁谤他所不知道的啊！你佩服一个人，他所做的都对；你不佩服的人，他做的跟你佩服的做了一样，你就毁谤他，怪不怪啊？这个你好去思想啊，是不是这样？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就是同样的，主可以把同样的事情给这个人，也给这个人。只是这个人是我爱的，这个人是我所怎么的，哎，我就觉得好。结果这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去毁谤他。其实都在行真道。为什么有些人你没有高举，有些人你们就要去毁谤呢？我们不要去毁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别人昨天还有人问我说，团契人有一个人跑来问我说，一个年轻人呢，他来问我说，他说。他们叫我王传道，我说还叫我王哥就好。他说什么叫说方言？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说过，但圣经里面真是有一些人说方言。但是你要小心的是，今天有假方言，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去论断那个说方言的人，因为我没有说过方言，是吗？不要觉得我没有说过方言我就很丢脸，没有什么丢脸嘛。神按照他这个旨意把恩赐分给人嘛，他没有分给我这一份，他给我分给我另外一份，我也很喜乐嘛，是不是这样？有人给他爱心的恩赐，有人给他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有人给他方言的恩赐，给他医病的恩赐，是吧？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的，不要觉得丢脸，一点都不丢脸。上帝不给我，感谢主。为什么呢？可能他给我了，我承受不起，对我来讲是一种，对不对？是吧？那神现在给我的是最好，我就很欢欢喜的一样。但圣经里面有的我没有经历到的，不要随便去乱，不要去毁谤，不要去毁谤。不知道就说不知，哪有要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今天为什么真道会将要受到毁谤呢？因为人不愿意走主所走的路，有人走主的路就要被毁谤， 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信徒的危机。这个问题不发生在不信主人中间，发生在我们信耶稣人的中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东西。好，那么下面第四点我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说不要惊慌。我觉得全世界最会慌的人就是住在美国的人，真的最会慌的就是活在美国，活在美国越久的人越会慌。一点点小事出车祸，人家我们在山上车子翻到山崖下去都没人那么慌的，有什么开车在山上开着本帅翻车的嘛？有什么这个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对不对？哇，我们在美国是一点点事情大家慌得不得了，哎，是不是这样？在山上生病，生病本来是人吃五谷长百病，是不是？我们这个一点都有个病，哇，紧张的不得了。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话怎么讲，这个我真的我不晓得，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呢。末世有那么多事情要发生，在圣经里面都看到了。第一个说不要惊慌，有人说基督你为什么不把圣经打出来？我说把圣经也打出来太容易了，但是不惊慌这个事情不容易，所以你只要记得不惊慌就好。今天只记得圣经哪章哪节，是不是到事情出来了还惊慌？你不管这个圣经在圣经里面哪章哪节，你要知道在末世的时代会有很多危险，会有很多苦难，末世是有很多的事情兴起，你不惊慌你怎么可以不惊慌啊？你怎么可以不惊慌？这个我们会想以后万一这件事情发生会怎么样。我们最近在看生癌症的病人，我在讲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跟敏翁我们俩会谈的，说阿咪啊，假如有一天啊突然发现我哪里不舒服去检查有癌症啊，而且是末期啊，举例来讲啊，我说阿咪怎么样，我说阿咪你怎么样，他怎么跟我讲？他继续，我们就用自然疗法，就是回归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抵抗到什么程度的情况？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基雄，你不要让我去受治疗的苦，神要留我们多一段时间相处，我的时间到了要回去了，我早早见主也很喜乐。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想法对还是错，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领受的时候，真的得癌症了。会不会进化还不知道呢，是不是啊？只是今天没有得的时候我们可以那样，但是我们没有得的时候都不愿意谈，不激励啊，这不什么什么，就其实我们大家真的跟夫妻之间好好谈谈嘛，真的万一有一天我得癌症了，后来我就跟敏翁讲，敏翁啊，假如我得癌症了，你要求我这样，我不去医治，我说我一定没有问题，真的，但是是你得的话我会舍不得你，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活久一点，真不真啊？结果他就说了，他继兄，你忍心让我受这种治疗当中的痛苦吗？其实早点去见主，更要经过这一段医疗的痛苦，你到底要我苦呢，还是要我可以早早的释放，在病痛里面的释放？你们怎么想？惊慌真的碰到了，到有一天，这个 LA 会不会发生地震啊？会啊，噔噔噔一地震。把你一辈子这个好不容易赚来的钱的房子，特别住的越高的地方啊，这种可能越大，把它摊在地上平平的，你这是怎么办？地震来了，你怎么办？要不要惊慌？你要怎么想？万一这个事情发生了，你怎么想？啊，怎么想？啊？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讲一句话，真的我很感动。她说我已经50岁了，半百了。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拿了2个包包到美国来。现在我有2个手没有办法抬得动一屋子的东西，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吗？他下定决心要拿了2个包包再走出去，为得住。你怎么想？这样的人事情发生了会惊慌吗？啊，不会惊慌啊？你怎么想？不会惊慌是有原因，不是你会背圣经几章几节，事情发生了你就会不惊慌。你只知道说不应该惊慌，你怎么样不惊慌呢？你把各方情况慢慢想出来，你到最后发现主再来，主不来我们也去见主，而去见主成为我们生命里面 你看像保罗在监牢的里面，有时候我不愿意拿保罗，好像变成我有点给大家的压力，希望大家都是保罗。其实我也不能要求大家成为保罗，你们也没有可以要求我像保罗一样，没有可能，我就是王继雄，你就是甘建华，就是这样。只是说哎，我发现有些人他在监牢里面，明天拉出去被人杀头的，他还在那边跟着主啊，我知道了，就是与你同在是好的，离世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了，是不是啊？只是想到这些弟兄姊妹子，若是你真要我留下来的话，我也顺服了，是吧？他没跟神说我一定要留下来，是不是啊？今天不是呢，我们留真正要留下来的讲的原因只是我们的 excuse， 不是我们真正的心愿。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讲的理由都对，但是我们的心其实真正是舍不得很多很多东西，是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舍不得，就是跟主一比的时候呢，主被比下去了嘛，不是这样吗？是吧？那现在做不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耶稣还是仍然用他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不要惊慌。第二个什么？要我们谨慎的防备。防备什么呢？防备假先知。不要惊慌是面对发生的苦难的环境，谨慎的防备，防备，防备什么假先知？你不要听他说的，你要看他行的。第二个，耶稣常常讲说，哎呀，你们这样这样这样，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是不是啊？有很多人讲，你看我是按照神的话做做做，结果他没有满足的喜乐，就证明说他只是用他理由讲他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没有满足的喜乐，就证明他前面讲的不是。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啊，同不同意啊？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听他讲的，单单听他讲的，不要说不要听他讲的，不要单单听他讲的。就像耶稣跟他门徒都说了，法利赛人跟你们讲的你们要听，只是不要怎么样呢？只是不要学他们的样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讲的对的东西不要听，乃是你能够谨慎的防备。你怎么样能够防备那些假先知呢？你要看他做的，是不是这样？这你要看他做的吗？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平常有没有喜乐，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很慌张，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很多嘛，有很多的情况会兴起的嘛。那么好，你看到他不争，那怎么办呢？爱他嘛，希望他争嘛，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看到个假师傅，你希望他变成个真师傅嘛，帮助他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看到他是假就恨他，就跟他划距离，就跟他这个对立，是吧？不是嘛？他假，耶稣还爱他，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爱不爱？爱啊！为什么看到法利赛人，我们为什么这么气那些法利赛人？没有道理嘛！求主怜悯我们，谨慎的防备，谨慎的防备，你怎么防备？神不但给我们耳朵，还给我们眼睛，还给我们头脑，还给我们心，你好去体会。当一个人永远不愿意跟你相处。对不对？是吧？上次我们查经在讲了，人跟人之间非要传话，就证明说关系出问题了。我常讲，我说我妈妈常常跟我讲话，一定透过明文跟我讲，就证明说，那我要讲话，我直接跟我妈讲；那我妈跟我讲话，一定透过明文跟我讲，我就知道说我们俩之间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你直接跟我讲，为什么转一个人跟我讲呢？哎，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你没发现？你说继兄，你怎么会看事情看问题看了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嘛。我要透过第三者去传话的，就我不太愿意，也不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人。我不能直接跟他有沟通往来，我才要借过第三个人，同不同意啊？因为这是我的经验，我把它坦诚的适用在每个地方。你慢慢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啊，他当面嘛不来跟你讲，一定要透过人。你有什么话都当面跟他讲，就证明说你跟他没有问题，他跟你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你不要老是听他在讲一套道理，真实的生活里面的情况，我慢慢去观察，你才能够防备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怎么办呢？你就是防备了，还是会发生什么呢？忍耐到底，忍耐到底，这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你真是做了一切你所做的事情不发生，或者不好的情况改转了就很好，那一直不扭转怎么办呢？啊，小孩一直不乖，你怎么办？先生太太一天到晚跟你吵架，你怎么办？忍耐到底， 或者你活在一个今天在北美啊，我真的想不通了，一下换教会一下换教会，我说你换到哪里去都是一样，人组成的教会都差不多，只是你有些东西你没有看见，你看见了，没有一个人组的教会是两样的，都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走的。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忍耐到底，对主有盼望，是不是啊？主在我们中间，主还在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中间，对不对？你要忍耐嘛，你忍耐到底，你在末世的时候才会有盼望哈。这所以你，哎呀，对不起，我觉得这个怎么才讲到第一页啊？所以我说，另外讲到基督再来，他怎么降临呢？他降临，我再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亲自降临在空中，第二个阶段是降临在脚踏橄榄山，真正降临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个橄榄山，就有两个阶段的降临。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耶稣降临，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耶稣的降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降临在空中，一个是降临在地上。好，降临地上，不行，我发现我不能再讲了，再讲了已经40分了。对不起，大家回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还在一个地方聚会。若是你看了真正什么的话，我们大家私下找我，你随时找我。这个我的电话手机是909-465-3395。
有一个建议，假如说真的时间好。假如大家下礼拜还可以的话，因为下礼拜没有成主学，
等你们
讲完你再继续讲，下礼拜再来上
岗。OK， 假如大家真的有心的，下个礼拜要讲第一个阶段的降临，第二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降临跟第二阶段降临里面有很多神学里面的辩论。哦，那么第一阶段，然后还有讲到千禧年国度，然后又讲到终极的一个结局。所以假如真的大家有心的话，下一个礼拜真的大家有心，我们下个礼拜9:30还可以在这边见面，好不好？真的对不起，我们一起祷告，有个祷告。主啊，真的人的话好有限。主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要上成人主学来上成人主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也不是为了开成人主学的课才来开成人主学课。我们真的有点心，愿意彼此更多的来跟随认识主。我们在这边彼此有点学习，求主你施恩，真的一次两次怎么讲得完你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所有的。但是主啊，给我们有一颗盼望能够遇见你，早早的见主面的心。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一部分的经历，让我们真的渴慕主爱慕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